第九十集，一片缄默，夕阳从城墙上斜照了下来，洒在众人肩头，柔和的光束弥漫着黄土高原的尘土，弥漫着历史的尘烟。有人率先打破了沉默：
哎，没准我摸的这块砖头是明宣武年间的呢。
平遥始建于西周，你咋不说这块砖是2000多年前的呢？
研究生师兄曾来过平遥。
好了，大家抓紧进城吧，天还亮着呢，边走边看。去招待所的路上有瓮城、角楼和敌楼，还有镖局，还有民居，你们呢有眼福了。
哎，那可得感谢刚才的司机了，他这一脚油门开走了，把咱们这群寡货都扔进历史里了。
我们到平遥了。
所有人的心中都是同样的感触，我们到平遥了。12位学生带来了4辆自行车，城市改造被迫暂停，建筑系师生在平遥县城里人见人厌，连政府工作人员都直接说：
你们在学校搞研究就可以了，不要来管我们的经济建设。
因为有山西省建设委员会的支持，平遥县不得不负责师生们的吃住，但他们被安排在条件很差的招待所里，而且除了这家招待所，县城里其他几家饭馆都不肯做他们的生意。见了学生们进了饭馆，直接骂出门，或者是用脏水泼走。这种情况下，教授们使尽浑身解数也没借到自行车。那4辆自行车虽远远不够，但也算是解了燃眉之急。这林动辄的自行车真被开过光啊，阮教授骑着他四处奔波，找有关部门，找古城里最有价值的宅院。学生们分组，各组以包干的形式走访各古建筑，甚至顶着白眼儿进民居拍照测绘。他们大部分时间没有车，只能花费时间步行在大街小巷中，在城墙周围、古街道上、民宅里做详细的测绘，拍下细节图片，记录下详细的数据。为防刮防晒伤，12位学生穿着长袖长裤，在城墙下、木梁上爬上蹿下，浑身是汗，一身灰的四处跑。测绘完一处，立即背着工具急匆匆的步行赶往下一处。梁柱领横，拱顶炫门，木廊瓦檐，砖雕彩画，中国传统建筑最后的高峰明清建筑在图片和纸笔中被完美细致地定格复刻。白天测绘，晚上聚在一起汇总记录，近距离观测教授们如何在记录的基础上做规划，囫囵吞枣地揣摩学习如何在保留古建筑的同时设计满足现代生活需求的车行道、电网、水管、电话通讯网络。一个月的期限原本就非常紧迫，屋漏偏逢连夜雨，争分夺秒的工作中意外频发。县城条件很差，设计图纸或局部图片有时需要拍照放大，县城内居然没有一家照相馆有放大的技术，教授们只能去太原买了放大机和照相纸，临时指导学生学习放大处理相片。食宿也很差，师生们被安排在条件极差的招待所里，卫生条件不合格，饭菜被苍蝇叮，有人得了菌痢，大家捂着肚子反复跑厕所，只好每天留一个学生坐在桌边专职赶苍蝇。在带病工作日夜奋战一个月后，师生们完成了测绘和规划的全部工作。平遥县政府还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阮教授和2位研究生留了下来，继续和县政府、省政府交涉周旋，其他学生离开平遥。庄图南想把自行车留给阮教授调度，阮教授犹豫了片刻，婉拒了：
我不一定直接回上海，有可能要跑太原，带着车不方便。
10名学生一起离开了平遥，一路顺遂地到了太原后，4名同学直接从太原火车站买票回家了，剩下的6个人回上海。太原是始发站，很幸运买到了6张座票，上车后又让了2个座给带孩子的妇女，6个人轮流坐4个座位。 车厢里闷热的像蒸笼，热气、汗味、臭味混合在一起，热气腾腾的往鼻子里钻，这浑身上下都是汗湿黏腻的，后背早已经湿透了，大腿、胳膊和座位的人造革皮面难分难解地粘在一起，那每动弹一下都得滋滋地撕开。